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圣经辅导。有一天呢，教会的一位太太给我打电话，她的生活支离破碎，她的婚姻已经走向了尽头。在电话当中，她对未来感到很绝望。用她的话来说，我觉得我的婚姻已经没有出路了。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吗？一个绝望的基督徒，听起来像两个矛盾的词汇被放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词组。基督徒应该是充满盼望的，对吗？因为基督徒是把生命交给一个完美、全知、全能和慈爱的救主的人。这位救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要给我们带来的刑罚。这样的好消息不该让基督徒脱离自怨自艾、自怜和自我中心的生活吗？不该让我们逃离这个世界带来的各种艰难吗？你可能会对我的回答感到惊讶，因为我的回答呢，既是又不是。一方面来说，我说是，福音的确有拯救的大能，基督的确是唯一的真正的救主。基督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面貌。基督的侍奉、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给人类的命运带来彻底翻转的机会。他的生命和历史上任何伟人不同，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信靠他，他就能拯救我们，这就是福音。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的回答呢，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证明，我们身上的改变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们都得了拯救，罪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着影响力。所以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都面临着每天的征战，这是一个现实的、无法逃避的征战，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罪败坏了每一个人，罪对我们撒谎，罪欺骗我们，罪愚弄我们，罪嘲笑我们，罪恨恶我们，罪败坏我们，罪也拷打我们，罪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彻底的破坏。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没有在拥挤的交通面前感到生气、沮丧？在去教会前，有没有和配偶或者孩子发生冲突？你这个礼拜有没有每天都读神的话语？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和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发生艰难的对话？你有没有陷入对神的怀疑当中？你有没有习惯性的犯罪？你有没有说白色谎言，认为反正没有任何人会在乎或者注意到？你有没有合理化你的罪，拒绝做一件你明知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或者说做了一件你知道自己不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你有没有说一些你后悔觉得不该说的话？所以呢，我们在这门课程开始的时候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辅导很重要？我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罪。因为罪破坏了这个世界，罪破坏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个堕落世界里与罪征战。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学习圣经辅导，因为我们不能独自战斗，我们需要其他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帮助。我们需要谦卑，不要自以为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够在这场征战中得胜。我们需要其他有智慧的基督徒给我们智慧的言语，这样我们才能打这场信心的仗。同时，有时候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我们会遇见别人的求助，或者对弟兄姊妹产生同情，我们想要帮助他。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圣经辅导的概念和知识。那么，什么是圣经辅导呢？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另一个人寻求你的智慧、建议、辅导和帮助。所以我们就要问，辅导一个挣扎当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辅导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它可能包括给别人建议，或者建议别人，对某个问题给出你的观点，为某个人的某个处境提供引导，对于某一决定提供建议的方案，对某个人的生活方式给出有智慧的或者愚蠢的评论，给予安慰、盼望或者鼓励。总之，辅导就是给人以忠告。如果你查考韦氏大字典中辅导这个词呢，你会找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使用心理学方法给予某个人专业的引导。在这个定义中，你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辅导是由某个专业学位的专业人员才能做的事情。他们同时也认为，当你提供辅导的时候，你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帮助对方思考、感觉和行为。令人遗憾的是，我认为韦氏大字典的定义被很多基督徒呢也采纳了。有很多基督徒也同样认为，辅导是在办公室里由专业人员进行的事情，而且辅导是需要心理学知识和方法的。与韦氏字典相反，我想要在这里提出对辅导的定义。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定义，根据圣经的定义，也是与世界不同的定义。圣经辅导就是使用神的智慧，而不是辅导者的智慧，对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给予建议和指导。简言之，圣经辅导根据圣经来解释人的问题何在，并根据圣经来处理那些问题，以帮助当事人回转到上帝的方向。所以辅导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建议的机会。对基督徒来说，辅导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所给出的建议和指导是基于神的智慧，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并不是要给对方自己的观点，而是帮助他们从神的眼光、神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处境。作为辅导者，我们该如何明白神的智慧呢？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寻找神的智慧，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我们作为圣经辅导者给予建议、鼓励和安慰所依靠的房角石。辅导者的工作并不是改变人，而是把能够改变他们的那一位介绍给人。要有神的智慧，一个圣经辅导者需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他的生活方式必须是深深浸入在圣经当中的，这样他辅导的方法和辅导的内容才能够被圣经所塑造。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圣经中有很多种定义基督徒身份的经文，其中之一是看基督徒为基督的大使。使者是什么人？根据字典，使者的职责是代表某个人 或者某个机构，所有使者所做的、所说的，都代表了某个不在现场的领袖。使者的工作时间不是一周40个小时，也不是仅仅在某个事务上，也不仅仅是在国际危机发生的时候，使者总是代表他背后的君王。使者的立场就是君王的立场。使者的活动和关系不是被他私人的愿望或满足而驱动的。使者选择去某个地方做某件事情，都是因为这样可以忠心地代表派出他的人。所以使者的工作是道成肉身的工作。使者的行为、品格、言语都体现了那位不在场的派出者。保罗说，神呼召我们都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的生活不再是为了自己，不再属于自己，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首要问题变成了，我怎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向这个人更好地代表基督这位君王呢？这不是一个部分时间的工作，这是一个全时间的呼召，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当一个人决定出任使者这一职务之后，他的生活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了，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背后有一位君王。当一个使者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羞辱了自己的派出者，也放弃了使者的呼召。成为基督的使者意味着我们在神放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代表神的话语、神的行为和神的性情。神要你怎样进入你的婚姻，作为基督的使者进入婚姻。神要你怎样进入职业领域，作为基督的使者。神要你怎样做父母，作为基督的使者。神要你怎样与朋友、亲人、邻居交往呢？作为基督的使者。你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都是基督的使者。那么这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辅导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吗？当然是。圣经辅导这个名词可能让你觉得有人碰到问题的时候才需要圣经辅导，虽然这也是对的，人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感到自己需要辅导。但是圣经辅导并不仅仅发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门训关系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最多的一个基督徒与另一个基督徒建立关系、发生对话，并且帮助他在基督里成长的场景。如果我们把门训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光谱，那么圣经辅导就是光谱的一端，也是门训关系中我们需要面对的最苦难的地方。例如，我们的门训对象有自杀的念头，有暴饮暴食，有婚姻危机，或者挣扎于互联网色情等等。我们在圣经辅导这个课程上所讨论的原则和每天生活都密切相关。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你有一个10岁的儿子，他放学回到家呢，闷闷不乐，他直接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句话也不对你说。你不需要心理学，不需要受过训练，你就知道有些事不太对劲，对不对？你怎么处理这个情况呢？你需要问问题。一般来说，跟男孩子更难进行深度的对话，但是一些简单的问题可以促使对话发生。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你怎么了？或者说，你还好吗？或者你问，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沮丧？你可以根据你的常识问一些基本的问题，但是当你离原因越来越近的时候，问问题就越来越难。你的目标不是简单的问些问题，而是要深挖你儿子的心，尽可能的能够激励他。记住，让一个10岁的男孩能够袒露心声， 并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他才十岁，没有城府。作为父母，你要理解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你需要汲取他的内心来理解他，透过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慢慢地找到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你有没有看到跟孩子的对话中常常体现出来的罪呢？比如说他责怪他人，爸爸没有买最新的球鞋，他惧怕人，他的朋友会因为他穿的鞋而取笑他，他贪恋，他想要得到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他所没有的东西，他有偶像，他想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更好，也因此对自己的感觉更好，他在敬拜他自己，他在服侍他自己的欲望，他要爸爸花一大笔钱买一双鞋子，好让他的朋友们看中他，他偶像化了自己。这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情况。那么你该用哪些经文帮助他呢？诗篇56篇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人，要信靠神。出埃及记20章17节告诉我们，不要贪恋他人的财物。以赛亚书44章告诉我们拜偶像的荒谬本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告诉我们，神看人是看内心而不是外表。所以这些经文都可以给他带去帮助，帮助他转向神。那么这门课程的目的在于帮助你学习一个思考方法，就是当你的弟兄姊妹陷入困境的时候，当你们有一个对话的时候，你该如何帮助他用圣经去思考问题。作为教会的一员，你能够在日常的对话中帮助到你的门训伙伴，你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成长，帮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也希望你知道，某一些的情况你可能需要让牧师或者更加属灵的人来处理，因为他们比你更坚强，也更能看穿一些欺骗，或者更不惧怕人。没错，这个课程关注的是辅导方法论，但是在方法论之下还有整个的人论和圣灵论。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和我们如何依靠圣灵，脱离了人论和圣灵论的辅导方法是空架子。圣经辅导学与世俗的心理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从事圣经辅导的人，他的预设立场是宇宙当中有一位神，神创造宇宙万有，并按其形象造人。因此，对于人类当如何行事为人，应当有何思想、情感、意志等等，这位真神提供了终极价值观。照他的话去做的人就会有平安喜乐等等，而不听从的人就会经历各式各样的痛苦、挣扎、困难等等。这位真神将他对人的心意显明并且启示在圣经当中。人既是这位真神所造，对人类问题最了解的就只有神。世界上任何专家的看法如果与这位真神不符合，不论他的判断如何耸动人心或者获得广泛的支持，都不代表他的论点是正确的。如果要探讨人类问题，想要帮助甚至解决人的问题，就必须完全按这位真神的心意、论点和方法。所以我鼓励大家不但要学习这个课程，也学习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人和人的罪，也更多的依靠圣灵去建立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辅导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
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大家也看到，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圣经辅导。
嗯，
那其实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讨论。因为呢，那个课程呢，前半部分可能大家主要是听一些概念，
嗯，
听一些就是框架。那我们三位，我们在听了这一课之后，我们对圣经辅导，尤其是第一课的概论，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
有。
嗯
嗯，
首先呢，其实我对圣经辅导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也一直想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探讨学习这个课程。
嗯，
所以来到今天这个课程呢，我就眼前一亮。
嗯，
我因为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哦，
我也期待。
对，那对于这一课呢，因为它讲的是圣经辅导的概论嘛，
嗯，
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明白了圣经辅导的概念。
概念啊，
对，
就是它这个概念呢，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简单的来说，就是它的核心指的是说，我们使用神的智慧，而不是辅导者的智慧。
嗯，
它是根据圣经解释和处理人的问题，目的是帮助人回转向神。那这个呢，我以前是没有想过的。
对，那你以前是怎么想？
我以前就觉得圣经辅导嘛，就是首先我对它会有一种好奇，它究竟在讲什么？因为以前会学过一些，会了解过一些，就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辅导。
嗯，对，
那我就在想，这个圣经辅导跟心理学方面的辅导会不会有一些一样的地方呢？那今天了解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它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世界的心理学它也会帮助人，比如说解决一些心理的问题，解决一些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等等，但是呢，它解决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外在的。但是圣经辅导让我最震惊的就是，他其实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面对的是谁，目的是为了将对方带到神的面前，
对，
而不是说让对方看到我这个人有多么厉害的辅导能力、辅导专业，不是这样子。
嗯，非常好，我非常感谢唐曼这样的总结。喜乐呢？
我也是对这个刷新了我的认识。之前呢对这个圣经辅导不是特别的了解，虽然有听过，但是其实是没有详细的去了解的。
嗯，
就在这一课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定义。我以为也是需要经过比较专业的训练，一些学习才可以做。但是它这里的定义其实就是帮助人从神的角度、神的视角里面看他的处境，
嗯，
然后帮助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嗯，
对，
是。他还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能是辅导者，
对，
特别是，原因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所以呢，我就在想，那如果我们要去做好一个
大使的工作，
大使的工作，
对
对，就是成为一个好的辅导者，那就需要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去活出基督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学习圣经辅导仍然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而且呢，我觉得当我们再去真的是用这个圣经辅导来去所谓的去辅导别人，
嗯，
不是说我们只有这个空洞的神学知识和理论，而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把我们所理解的这些知识、这些圣经的话语活出来。如果我们是活不出来，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圣经辅导者。
对，
所以在这第一课当中，我们会看到它不是我们以前所以为的专业的人士，拥有心理学的知识和技巧才能够去做圣经辅导的，其实与这些关系不大。我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认为，可能我们比如说唐曼，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可能都已经开始进行过一些圣经辅导，但是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给别人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引导，帮助他去梳理他的信仰生活，引领他归向神，已经在做这样的事了，只是你觉得可能我不以为那是圣经辅导，
对对对，
那可能就是一种关怀。
对，
没错没错。
对
对
啊，而且呢，就是他啊，里面有提到，并不是说有问题出现才需要辅导哦，
对，
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需要辅导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辅导呢是全人的，就是整个人随时随地的。他的比喻就是说，就像父母在去引导孩子归向神一样，整个的圣经辅导应该充斥在教会生活，充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
没错。
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一个人来到唐曼面前，说我最近感觉不开心，我不快乐，然后唐曼就告诉他，我告诉你，你看我现在很快乐啊，我很开心，你要怎么快乐呢？你要学会爱自己。比如说你想去哪里玩呢，你就去玩，就是你告诉他一些怎么样爱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更开心更快乐的方法。结果他回去实施呢，他发现他果然变得比以前开心和快乐了。那这是圣经辅导吗？
这可能不算是圣经辅导，因为没有让他明白和了解自己为啥不快乐的原因，还有就是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在整个对话过程当中没有出现神，
对，
整个对话过程当中没有围绕神，也没有把对方引向神的身边，所以这不是圣经辅导。
对，
这就是人的智慧，人间的小学。
没错。所以他这一课呢，他提到一个人论跟圣灵论，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人论和圣灵论呢？我是带着很大的期待的。
我们下一课就会有讲到人论了。
对呀、
我感觉这一课学完之后，就是整个系列课程学完之后，我得到唐曼到喜乐面前去寻求圣经辅导。我觉得我不快乐啊，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快乐。你们说
这样子
啊、你去回家读圣经啊，你去背圣经，
嗯
啊，这是非常好的尝试。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开始，就是说啊、圣经辅导为什么很重要，圣经辅导的概念是什么，以及像唐曼所说的我们的人论和圣灵论，特别是最后提醒我们在辅导别人之前，我们要有怎样的对人的认识，对神的信靠，以及对自己的定位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在辅导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尽量的去撇弃人的智慧人的技巧，而更多的是依靠神的话语，把对方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才是圣经辅导。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有一个开始，在往后的课程当中，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辅导。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